刚才我所说山头上，往前看，那么这个整个就是现在的古址遗址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那个时候你是站，你现在是往前看，是看爱城的话，那当然现在是废墟了。那你所站的位置，现在我们就站在那个山头上，那照下去是这样的情形。好，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的城门大概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就是考古区了，考古区你就看见这里面有很多，我们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啊。好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站这个考古墙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整个城的西墙，西墙，整个的废墟都很找得到。那么这个也是西墙，你看到西墙的遗迹。好，那现在这个两个人坐的地方是南墙，南墙楼塔，它有个楼塔，剩下的遗迹，啊，所以你看见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个考古区，应该这个样子。那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，你能多花很多时间，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就在那个考古区里面。那么这个是后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因为你知道爱神也后来说以色列民居的一个遗迹，那是四世纪时代的，那这也是四世纪时代的。好，死了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说，现在我们灯可以亮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第九章，因为前面呢，我们都看很清楚。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啊，它有连贯性。你后面看为什么最后在基变的战役，约书亚的长日，你看见约书亚能够打一个很漂亮的胜仗，那原因就是跟这一次的实习有关系。所以表面上呢，你看见他不过是经历了迦南地有多高。高度等等等等，你看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么你知道每一次顺服的结果，你就发现你会学到从前你没有学过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将来如果怎么对付在基变战役里面怎么打胜仗，那个秘诀呢，你可以从这个战役里面学个教训。所以圣经里面有说的，有没有说的，所以我们等到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想应该就非常清楚了。那么我们到了第九章，你知道说，等到这些约旦河西住在山地高原，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，就是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诸王，听见这事，就都聚集，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你看，现在整个迦南地都与以色列人为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听说。他们听说什么呢？他们听说，第一，你知道他们在哪里过节，能够在基变，能够在示剑过节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哪里有过节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约柜。他们老早听说了，就是因为约柜率领他们过了约旦河。他们也听说了，就是因为约柜在前面打前锋，所以呢，耶利哥城就倒塌了。所以他们认识，他们知道神的同在，约柜所代表神的同在，代表那个创造宇宙的神。想想看，如果他们都圣人，不必怕神；如果他们是罪人，他们就要怕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他们看见的不是以色列人过来，他们看见的是神的手伸到他 他们中间来要审判他们。如果他们没有罪，我不必怕，不必担心。但如果现在看见神在那动了手，神在那要行审判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难怪他们吓得魂不附体，难怪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说这是他们进入末日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只要爱城一定杀得片甲不留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不管到哪个城，如果这个城你要么就是投降，投降也没有用，因为这是神审判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！因为神已经容忍了400年，现在是到了亚摩利人他们罪恶隐瞒满盈的时候，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好人，只有神知道他们是坏人，只知道他们是罪人，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罪人，所以他们害怕的理由，所以他们很怕的理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只要听说神的约柜在那个中间一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如果神的约柜在约旦河里面一停，约旦河水就分开了，那么现在很明显的，等到约柜在那里一摆，那个重要的宣誓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很清楚了，明白吗？到底有多少军事意义是另外一件事，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但是要紧在这里，就是整个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，明白吗？现在神要借着约书亚来审判他们，这一点要记得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，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乃是因为他们的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不大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，但现在如果你知道说亚摩利人他们罪恶满盈，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末日来，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现在是慢慢慢慢往下走了。有一个人听说是从帝国大厦102楼就掉下来，掉到40几层的时候，人家问他你感觉怎么样，他说我还好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今天都觉得还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从102层慢慢就往一个地方走，他自己知道，所有犯罪的人里面都清楚的，他知道这条路是灭亡的，他知道这条路是死亡的路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你和以色列人没有妥协的余地，你只要神审判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，那一定是死的，没有，你看见没有一个结果，除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畸变人才有这个才发生这个故事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时候整个的事情的紧迫性，我们不会觉得为什么畸变人会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。那么要记得那个在五旬节那天，我们姑且是五旬节好不好，这是为着说话方便的缘故。那么就当以色列人他们全部聚在世界，然后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，然后呢以赛亚，然后约书亚呢宣读那个律法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不光是亚伯拉罕那个祭坛不是了，现在你看见是什么？是约柜，然后在约柜旁边乃是律法书，你看见一切都成了，一切都完成了。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同在。那如果神的同在是借助这样来表现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的中央山脉分成两段，明白吗？所以后来为什么两方联盟要起来攻打畸变人？他们觉得因为畸变在那里的缘故，结果怎么样，叫他们和其他的弟兄们分开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约柜在哪里，哪里就一分为二。所以这个就已经奠定了什么？打胜战的基础。所以整个迦南美地怎么会得到的，怎么会胜利的，不要忘记，你怎么解释耶利哥城，你只要看约柜怎么放在约旦河，那你怎么解释后面的故事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约柜怎么就摆在整个中央的山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约柜摆在那里，那什么意思？就表示神的同在。那如果神的同在在那里，那不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因为那是最高最高的地方，很明显的。那么结果你就发现说，圣经里面讲到第一次征战，讲到畸变战役的时候是在哪里打的？不是在山谷打的，是在山上打的。那个高度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地方高度。 所以现在你不只有什么，不只有以赛以弗所书前面所说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有第六章。你看我们今天乃是与空中恶魔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征战的地方在哪儿？征战的地方就在那个属天的地位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今天如果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一面来讲是我们属灵高度，有属灵一定属灵高度，但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需要经历属灵的征战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只要把约柜站在那里，只要这些人到那里一庆祝宣读书，或者庆祝整个的逾越节，弟兄姊妹，这句宣告什么？宣告说他们的地位，就是地位来讲，他们已经是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不光有地位，根据这个地位下面应该怎么样，就会有那个经历。那个经历是什么？那经历就是说怎么样在天上，你看征战就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征战是在天上的，所以下面我们看见那个征战在哪里呢？都是在最高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整个的高度，整个的畸变，这个高度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天上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约书亚记就解释了以弗所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约书亚记是旧约的以弗所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因为下面讲的畸变人，那畸变人呢，是这里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诸王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畸变人呢是西魏人。那么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到底约书亚那个时候啊，这个迦南人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说过了，住在海边的统称叫迦南人，住在山地的统称叫亚摩利人。然后里面当然有一些的变化，比方说西魏人呢，还有比利洗人，还有耶布斯人，这个有他的变化，那个我们不去说他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你看圣经总是用亚摩利人来代表在山地里面的迦南人，那么迦南人呢，就是在海边的亚摩利人，他们是同样的一种人种，他们拜同样的一个偶像，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文化，他们有同样的一个他们同有流同样的血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的迦南人。不过呢，我们要记得，当你读到第十二章的十几章，当你读到第十二章讲到约旦河西呢，最后你看约书亚击败了31个王。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王呢？这就叫你想起希腊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希腊，你知道今天希腊爱琴半岛有六千个岛，所以你就知道有六千个，有的有人住，有人没有人住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希腊是一个城就是一个邦，一个城就是一个邦，所谓叫 city state， 一个 city 就是个 state。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后来那个整个希腊的情形，就是一个城一个邦，一个城一个邦。所以希伯伦有一个王，所以然后拉吉有个王，然后呢多尔有个王，然后德撒有个王，所以一共有多少个王呢？有31个王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迦南人他们是割据的局面，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割据，所以每一个城就割据成一块，就成为一个邦，所以的确就像希腊那个时候那个城邦的情形。好，那么这西魏人他们从哪里来呢？西魏人如果你仔细去看去读后面的圣经就知道了，这个西魏人原来呢，你只要往北去不是有黑门山吗？黑门山后面就黎巴嫩山脉那一带，那么西魏人是从后山过来的，所以严格说来他们没有撒谎，他们的确是从远方来的，明白？不过这是白谎，这是明明把别人误导了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已经慢慢就迁移到什么地方？迁移到中央山脉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刚好有4座城，这个4座城呢，不要忘记东东是他们的城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9章第16节， 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地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进